因为妈妈在冬天受寒病倒，而给予入睡，随后沉浸在美梦里，所以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卖火柴的小女孩。
아버지，
也于是，这不是计划，这是梦。
저는오늘계획을세웠습니다。
如同基宇曾经坚定地说，他次年一定会考上延世大学。
내년에이대학꼭갈거거든。
接下来的梦注定不会实现。
근본적인계획입니다。
如果说山水石之前让我联想到指环王的魔戒是欲望的象征，那么在这个镜头里我联想到的是黑社会东莞仔抢夺龙头棍的这一幕。林家栋饰演的东莞仔从树林里抄起木棍殴打林雪饰演的大头，是为了抢夺大头手里代表着何连胜权力的龙头棍。当时就觉得道具设计的真好，木棍和龙头棍都是木头，但要从实用角度来说，那木棍的体积还更大呢，当柴火烧得更耐烧一些，但前者就扔在树林里没人要，后者就是所有人都来抢破头。东西的价值从来都是人赋予的，人从来不是在争抢某个东西，人从来都是和其他人在争。就像山水石放回到溪流里，我也没有看出这块石头和其他石头有什么不同，但人们一旦赋予了这块石头一些象征和意义，而其他人一旦真的信了，这块石头似乎就真的价值连城了起来。而基宇看起来把石头放回到自然间，是放下了追求名利的执念，下一句台词立刻告诉我们他是有了更深的对财富的执念，他的欲望和执念从一小块石头变大到一栋豪宅，现在变大到了一座山，画面里全部的石头都成了他欲望的化身，膨胀了，增值了，繁衍了，于是他的梦更美了，极为复用。但基宇再也不是渺小的边缘的那一个，还有左右护法增加他在场景里的存在感。
대학취직결혼뭐다좋지만，
反过来说，基宇还能考上大学、就业、结婚吗？
일단돈부터벌겠습니다。
那他视之为前提的赚钱又能实现吗？
안에들어가보시면아시겠지만나는사이즈도아주그냥넉넉하게잘빠졌어요사실
但是呢，奉俊昊这里的台词又写得很有迷惑性，因为房产中心的这句台词太地地道道了，就很像是真的。
돈을벌면
还是对比，
이제부터사겠습니다，
都是门缝，当初基宇要钻门缝，现在自然会有人帮他把门推开。
이사들어간날에는저는엄마랑정원에있을게요，
冥冥之中，钟叔去了文光的埋葬地，钟叔同样背负着将文光害死的罪。如果我们把这个场景作为基宇的梦来解读，那么这里也可以解释为基宇对于文光死亡的愧疚。玻璃上的这些斑点应该是故意设计的，因为看起来像是空气里的尘埃悬停了，只有人在动，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아버지는그냥계단만올라오시면됩니다，
课本里这样写，他在墙上又擦着了一根火柴，这一回火柴把周围全照亮了，奶奶出现在亮光里，是那么温和，那么慈爱。奶奶，小女孩叫起来，啊，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火柴一灭您就会不见的，像那暖和的火炉，嫩香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一样，就会不见的。他赶紧擦着了一大把火柴，要把奶奶留住。一大把火柴发出强烈的光，照得跟白天一样明亮。奶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大，这样美丽。奶奶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他俩现在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第二天清晨，这个小女孩坐在墙角，两腮通红，嘴上带着微笑。她死了，在旧年的最后一夜冻死了。新年的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她小小的尸体上。小女孩坐在那儿，手里还捏着一把烧过了的火柴梗，她想给自己暖和一下。人们说，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多么幸福，跟着她奶奶一起向新年的幸福中走去。
그날이올때까지건강하세요，
那是我认为电影结局在雪夜的原因。
그럼이만，
梦越美越预示着梦醒后的处境更为悲惨，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未来不会更好，火柴总有用完的那一天，而冬天远远没有结束，只会一天比一天更寒冷。和电影开头一样，极为复用，精准对称。 妈妈钟书病倒了，儿子姬宇的后脑被砸了，最聪明的女儿姬婷死了，所谓的一家之主金继泽则成了不见天日的寄生虫。对比电影开头豁出一切追求名利的一家人，反而落到了更为悲惨的境地，这很难不让人去想奉俊昊究竟想通过这部电影传达什么，是在说穷人越努力越惨，阶级固化已经到了坚不可摧的程度。是，当然这一点无数的影评或者我自己在前面都已经聊过了，但我不想止于此，还是想讲一些不一样的，就当最后的上价值环节吧。首先，电影里的姬宇一家，他们的欲望是财富，因此他们的反派是贫穷，然后是互相抢夺的底层，是富人，最后是他们的欲望本身。欲望吞噬了他们，而他们也摧毁了自己。那么在阶级矛盾之外，我认为奉俊昊也在呼吁不要底层互害，以及警惕欲望，不要沦为欲望的奴隶。当然这个我认为何尝不是我自己的认为投射在了奉俊昊身上呢，我自己也知道这些呼吁是有些真空的，因为这是一个警卫职缺有500个大学毕业生应征的年代，真正想解决基泽一家的困境，或许切实有效的是创造500个大学生的就业岗位，这样这个警卫职缺才能让受教育程度不足的钟书和基泽有机会应征上，然后基宇和基婷通过应试教育成为大学毕业生，去和另外500个大学毕业生公平竞争，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构想。而仅在这部电影的10个人物中，只有身为科技新贵的朴东毅继续做大做强，才有可能创造出500个大学生岗位。而等这500个大学生成了新的中产，或许他们会需要更多的警卫、家教、司机和住家帮佣，让底层不用为了一个岗位非得拼个你死我活去争强。我在这里不是想要帮朴东毅说话，而是反而想说，如果社会分配存在一个队列，队列前方的部分人或许能创造较大的社会效益，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按照阶级的高低排队参与分配，但这一切都与队列末尾的基于一家无关。有没有警卫职缺？有几个警卫职缺？有多少大学毕业生应征这个岗位？谁能给500个大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岗位？这都不是队列末尾的基于一家能去干涉的，他们除了被动的等待一个敏赫的降临，似乎什么都做不了。饥饿站台这部电影把分配顺序这个事儿呈现得更加直观，堆放食物的站台从顶层逐级下降到底层，底层的人只能饥饿的等待不确定的残羹冷炙，甚至最后到他们那儿连一口汤都不会剩下了。而饥饿站台这么惨烈的电影里都会设计随机能更换楼层，但在寄生虫这部电影的结尾，我看不到基于上升的希望，无法体面的跃迁到队列前方，那为了多抢一点顶层漏下来的泔水，基于们选择了不体面的插队，不惜将其他人都挤下独木桥，当只能吃发霉面包的时候，尊严和良心一样也发霉了，或者说基于们连道德做人的操守底线的人性全都出售了，以为能卖个好价格，却还是功亏一篑，最后能做的似乎也只有自欺欺人似的做梦，幻想着下辈子投个好胎了。然后我算了下，按照现在的人口占比，有 18% 的概率投胎到印度，是不是觉得本来还挺丧气的氛围突然励志了起来，立刻又有了活下去的动力呢？咱真的还能再励志一点，本来稿子写到这儿我自己都有些困顿，然后乐观的灵感与变声期一起降临了，我就突然记起来，无论是哪里的评论区，中国观众对于这部电影最大的疑惑就是，这家人这么努力这么有能力，怎么混成了这样子。那么其实反过来说，是不是也在说明，其实大家潜意识里认为，如果基于一家人生在中国，当然未必会大富大贵，但应该不至于沦落到只能吃发霉面包。我不是要硬上价值，但我真觉得无论是送外卖、送快递、做保洁、摇奶茶、进工厂流水线、尝试直播搏一搏，甚至去当三和大神，到人才市场找日籍干一天玩三天，有太多方法可以尝试，不一定能成功，但尝试的方向真的很多很多。都发生在我身边的，我妈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去年觉得老年生活太空虚，害怕与社会脱节，每天沿街一家家店铺问过去找工作，快60岁的人还有基础病都硬生生在家附近的药房里找到了一份店员工作，虽然干了一个星期身体就站不住放弃了，但真的让我很震惊很佩服，所以我才敢说基于一家在中国未必没有机会，工作未必找得到很理想收入很高的，那应该不至于一家四口一个人都找不到工作，只能靠坑蒙拐骗伤天害理，然后多行不义必自毙。当然我们自己切身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如人饮水，大家都有自己的体感，但这是我做了17拉片写了10万字的稿子，最后落笔的一点真实感想和自我勉励，也是我想对中国基婷与基宇说的一声互勉，以及以基泽为反面教材，我们努力不要逃避，做直面人生的猛士，朋友们互勉。这里是放牙鸟，期待下部电影见。